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9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畏恶更应因缘互相承办来解释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既然我们内心的本觉是没有差别的，那么本觉在内心当中白天晚上在欣喜我们，那么为什么每一个人在成佛之道会有这么多的差别的因缘呢？那么这当中除了烦恼的遮障以外啊，那么我们对三宝的欣喜啊，这种善根的力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助缘。好，我们看第三段。若因缘具足者，所谓自有欣喜之力，又为诸佛菩萨等慈悲厌恶故，能起厌苦之心，信有涅槃，修习善根，以修习善根成熟故，则值诸佛菩萨示教力习，乃能进去向涅槃道故。那么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说是呢，成佛之道必须要因缘具足的。那么什么叫做内因力呢？就是自有欣喜之力，这是所谓的本觉内心啊。说虽然我们现在有无量的痛苦而完全没有安乐，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呢，对于离开痛苦追求安乐这样的希望，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想要改造生命的这种动力是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个人我表示我们每一个众生有无量的希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而这个是成佛之道的主要的动力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因力。其次呢，外缘力，诸佛菩萨等慈悲的厌恶故，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诸佛菩萨的这种亲近的法语的开导，那么正确的了解到这个什么是痛苦升起的因缘，什么是安乐升起的因缘，能够对生命呢善知抉择，什么样因缘会让你痛苦，什么样因缘让你产生安乐，这都不是上帝的意思，这个生命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抉择啊。那么有了这样的观照力以后呢，那么就这种外缘力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两种的功德。那么第一个呢，升起厌苦之心，信有涅槃，修习善根。那么这段呢，佛当大师把它判作是外环的资粮位。那么外环位呢，他在修行呢主要的是信有涅槃，修习善根，这当然是养性涅槃了。就是说呢，原来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认命的在三界流转，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成就涅槃。就是说呢，只要我们肯努力，这个涅槃的功德它不是天荒夜谈，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有了这样的信心以后呢，我们开始勉强自己修习佛法的戒定慧的善根，虽然这个过程有一些辛苦，但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那么这种呢，刚开始呢是仰仗信心呢，我们叫做外环资粮位，因为他对理性的观照比较薄弱了，叫外环啊，心有里外。那么我们当然在佛法当中就会慢慢进步啊，到第二个阶段内环加行位啊，以修习善根成熟故，则值诸佛菩萨示教力习，乃能进去向涅槃道故。那么我们慢慢的进步了，从前面的信心那么到的善根成熟但是这个善根，佛法的善根主要就是一种内心的直观的我们对这个真理的关照，对烦恼的调伏那么到达一定的程度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诸佛菩萨的示教开导这种修行的法门，而成就种种的功德，引生内心的法喜那慢慢慢慢的趋向涅槃，就从前面的信心而变成一种直观一种信力，而引申一种法力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体心喜这个体心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了就是体心喜有三个内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真如，第二个是无明，第三个是三宝。 说真如，当然这跟真如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本觉的啊。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离苦得乐的本性，这叫真如。那么这种真如不管白天晚上啊，平等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离开痛苦得到安乐，不管我们做得到做不到，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啊。但是这种善根啊，在那个地方欣喜啊，是任运的啊，所谓的无作的任运的升起。但是呢，有这个无明，就是烦恼啊。你想离苦得乐了，但是你起颠倒了，你把这个快把痛苦啊，把它当作安乐了。我们总是觉得追求五欲是快乐，其实五欲不是快乐的境界。那么呢，为什么呢？这叫做无明，我们的烦恼颠倒遮障。第一个有遮障，其次呢，我们对三宝的学习，对佛法的学习不够，智慧不足，这也是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真如心习当中的成佛之道啊，有两个因缘啊。第一个呢，是有些人是根力遮轻，他呢除了有本觉内心呢、啊，他的善根强，遮障也轻薄。他把这个经典学习过以后啊，他很快的就从障碍里面跳脱出来，因为他本身的烦恼就很淡薄，他不必做太多的加行啊。这种人入道啊，是如鱼得水了啊。但是有些人的这个修学佛法，他就是根力遮重啊，他在三宝当中的欣喜的善根也强，但是他无始劫来所欣喜的烦恼罪业也特别的厚重，那就必须要有一些破障法门。要是看我们这种所谓的末法时代啊，大部分应该都是根力遮重，就是有善根，但是可以是有烦恼跟罪业。所以这个密宗啊，他修习这个教法的止观之前呢、啊，他一定要先修四加行。啊，这四加行第一个当然是礼拜，啊，你要拜十万拜。那么礼拜十万拜当中呢，是求佛力加倍了，啊，等于修皈依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持咒，啊，持白字明咒，那么破障。啊，那么第三个是修供养，前面是灭恶这个地方生善，啊，修种种的。啊，对诸佛菩萨的啊，或者是身业的供养、口业的赞叹，或者用财物供养，各式各样的供养。第四个才修上师相应法。那么这个礼拜、持咒、供养啊，其实就是在破除遮障。啊，我个人的修学经验呢、啊，我在民国79年呢、啊、离开佛学院呢、啊，毕业以后啊，我有一年的时间呢、啊、进修。啊，那么当然进修当中了、啊，除了解门当中，把这三年佛学院的教理再重新的消化复习以外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拜佛跟持咒，啊，那么我一年当中拜的差不多有20万拜，那么就持往生咒，那么我自己感觉到那一年的修学是我一生当中啊，可以说是最受用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点像说是。茅塞顿开，就是我这个明了的心啊，以前跟佛法接触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有点暗顿，就是老法师讲什么不是很明白，那个明了性就是特别的迟钝。但是你这个修忏以后啊，持咒以后啊，你那个明了性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较明利，就像说是这个茅塞在一个被茅屋所遮盖的房间里面啊，突然间啊露出了一点小小的光明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当然你说，哎呀，这个佛法是闻思修啊，你只要听闻思维就产生智慧，理论上没有错，但是你有遮障啊，你还得要修破障的加行，否则你就是没办法相应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学佛会有障碍，这个地方就是你少修的破障法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真如的欣喜的它的一个差别相啊，就是说真如是平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遮障跟对佛法的学习有不同， 那么这个地方就产生了差别。看乘二，用心习啊，用心习分两科，先看四一的列标。用心习者，即是众生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意，列说有两种。这个用心习呢，就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资助力，外力啊。这个外力呢，我们解释一下啊。前面的自体心习啊，是一种自力啊，内心的本觉，再加上佛法的善根的心习啊。那么这个外力是指他力，就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会提出疑惑说，那前面的外力啊，也是三宝力，那么这个地方的外力跟前面的这个外力有什么差别呢？前面一个的体相的心习的外力啊，在三宝当中呢，主要是耶法，耶法的心习，就智慧这一部分啊，智慧的文思所引申的观照。这个地方的外力是耶人，耶佛跟身，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人的色受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所不同，我们要把它鉴别出来啊。这个用心习呢，是耶者诸佛跟菩萨，一个有明了性的这个众生的色受啊，前面呢是法啊。那么因何为二？一者差别言，二者平等言啊。那么诸佛菩萨呢，对众生的色受啊，有差别的因缘，也有平等的因缘啊。第二对呢，先做个总标了。那么看这个四二的别事啊。那么各事当中分两科呢，先看五一的是差别的因缘。差别言者，此人依于诸佛菩萨等从初发意始求道时，乃至得佛一中若见若念，若为眷属父母诸亲，或为及时，或为自由，或为冤家，或起四摄，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言，以起大悲心习之力，令众生增长善根，若见若闻，得利益故啊。那么我们先说明这个诸佛菩萨对众生的一个差别因缘。那这当中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先说明这个感应的因，感应之因啊。说这个修行人啊，他的呢内心当中呢，依诸佛菩萨等。这个诸佛菩萨等是说，他在因地的时候，对于诸佛啊，或者对于这种菩萨，你对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者智者大师、偶益大师、道宪立祖啊。你能够不断的去意念他的功德，他有什么特殊的戒定慧的功德，或者你在你的佛堂当中呢，放一个他的身像啊，不断的去观想礼拜，或者你干脆只有去意念他的圣号啊，那么心念耳听啊，那么你在这个诸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名号、身像、功德当中呢，不断的造作。那么做多久呢？从初发意始求道时，乃至得佛。你整个过程当中啊，你遇到的遮障啊，你叫佛前啊，就祈求你的上师的加倍啊，求上师加应法啊，意念上师的功德，意念上师的身相，意念上师的名号。那么这当中呢，有两种的因缘。第一个，若见若念。假设你福报大，你生长在正法时代、相法时代，你就能够亲自的啊，眼见耳闻啊，你这个上师相应法，你的实际上你就是在诸佛菩萨的旁边啊，那么叫做见。或者我们现在等于是念，我们到末法时代啊，这些佛菩萨都灭度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还有佛菩萨的相片存在，还有佛菩萨的名号存在，我们从经典上也知道每一个菩萨有不同的功德，我们怎么办呢？若念，我们就意念啊，不断的意念诸佛菩萨的功德啊。那么这样子呢，若见若念啊，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感应的因，感应的一个因缘啊。咱们在这以下是说明感应之果。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或为眷属父母诸亲，或为及时，或为自由，或为冤家，或即是圣啊。那么我们不断的去意念诸佛菩萨以后呢，这个诸佛菩萨就有感应了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那做我们的眷属。什么叫眷属呢？这以下有四种的因缘。第一个，父母之诸亲啊，这个地方华藏大师说，现慈爱 以赦身啊，献出慈悲心呐、啊，以献慈爱来赦受我们啊，做我们的父亲、母亲啊，或者是妻子等等啊，或为即时，这个即时呢，指居卑劣以利物啊，他做我们的这个奴婢的侍者了。那么从这个地方跟我们结缘，那么有因缘就方便开导我们。或为挚友，这个挚友呢，成同类以劝化啊，做我们的朋友，同参道友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啊，啊，他也事先有烦恼，你也有烦恼，大家一起修学啊。那么做一种助伴，那么助伴当中呢，大家就能够啊，有问题就能够互相的啊鼓励劝勉。或为冤家，我们要做这种罪业的时候啊，那么佛菩萨现出恐怖啊来布慰我们，那么对恶法升起害怕啊，或为冤家。那么总之呢，就是升起四摄了，这个地方总结了啊，或者是布施啊，先用财物来布施啊，升起欢喜。那么爱语用柔软的言辞来鼓励我们，那么同事那么就是做我们的修行的助伴，陪伴我们成长，那么最后力行，那么给我们种种的利益啊。那么当然今天佛菩萨会对我们特别的摄受啊，那么当然就是有因地对诸佛菩萨的若见若念啊。那么我们得到诸佛菩萨的这样的摄受有什么好处呢？第三段啊，就说明这种这个摄受的功德，乃至一切所作所为的种种的这个因缘啊，那么起大悲心喜之力了，使令我们的对大乘佛法的善根啊，信进念定慧的善根啊，若见若闻得利益故，啊，我们得到各式各样的利益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啊，那么诸佛菩萨的一个对众生的差别因缘啊。那么这一下呢，是说明这个因缘的功德啊的差别，把它开展出来。此言有二种，一者净言，速得道故，速得度故；二者眼言，久眼得度故。是净言、恶言分别复有两种，因何为恶？一者增长心眼，二者受道也。那么我们得到诸佛菩萨的摄受啊，那么成就的意愿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净言。净言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对大乘佛法的栽培啊，善根成熟了，那么诸佛菩萨呢，他来摄受我们的时候啊，他就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直接讲一佛乘的法门啊，使令我们能够直接的反妄归真，从妄想里面啊，那么跳脱出来，悟入真如，不必其他的枝枝叶叶，成就法身啊。那么假设第二个眼缘，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法的善根还没有成熟，我们一定要在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方便，那么佛菩萨也会那么慈悲为师选，那么你说你这个出离心不够啊，先修人天法啊，你要修正空妙有的大乘法，你没办法承担，那么你就先修空观啊，那么佛菩萨呢就先啊示现种种的方便，那么慢慢的摄受我们。那么在净眼二言当中又分成两种，一者增长行言，二者受道言。这个增长行言是成就利他的功德啊，佛菩萨看到我们悲心不过啊，那么开导成就大悲的方法。那么有些人悲心重啊，但是感情情执也太重啊，佛菩萨就讲这个空性啊，说是恶空自调大悲利他啊，这个受道言是成就自利的功德啊，开展这个恶空真如之理啊。那么这都是佛菩萨给我们的利益啊，或者是快速的成佛，或者是慢慢的成佛啊，这都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摄受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啊，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本尊相应法了啊。虽然说啊，理论上说啊，断烦恼是我们内心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够忽略佛菩萨本尊对我们的摄受，这件事情不能忽略啊。当然从这个大势至菩萨念王严东章说啊，说是诸佛菩萨悯念众生啊，如母一子， 这诸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的心情呢、啊，就像母亲呢、啊、平等的意念一个独生子一样，它是平等。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感应道教为什么哎，他就运气特别好啊，得到诸佛菩萨特别的加持，我们就得不到诸佛菩萨特别加持呢？这个经典上讲出一个理由说、啊，说呢，诸佛菩萨意念我们呢、啊，我们也要意念佛菩萨。这才能够感应道教，就是说呢，佛菩萨要加持我们，这个不是单方面的了，啊，佛菩萨把手伸出来，我们也要把手伸出来，说，哎，我现在每天拜阿弥陀佛。当然，阿弥陀佛，我们拜不拜他，他的心情是平等的，他不会因为我们拜他而高兴的。但重点是呢，我们在拜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为自己创造一个佛菩萨要摄受我们的因缘。是这个意思的，就一切法因缘生啊，说是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就这个月亮很想照我们，但是你不把水准备好啊，这个月亮照不下来。那么每一个人所准备的水各式各样呢，所以这个月亮照到水的影像也就各式各样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差别眼了。在《法华经》呢，有一品叫《妙庄严王本事品》啊。这个妙庄严王是一个转轮圣王了，那当然是一个哈、啊、七宝千子啊，一个大威德的境界了。那么这当中呢，讲到妙庄严王一个过去的因缘呢，说是过去啊，有四个比丘啊，在山中的阿难若修行。那么当然这个修行呢、啊、得一直摄身啊，这个摄身它是会饥饿的了，所以呢经常就要从山上啊就走到山下来托钵啊，那么托钵完再从山下再走到山上去，就是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啊，这件事情不能避免了，因为你肚子会饿了。那么因为这个山上到山下的路啊非常的遥远、啊、所以他们为了这个把肚子填饱这件事啊，从山上走到山下，从山下走到山上，这个整个精神体力都耗损掉了，回去就休止观的时候就打瞌睡了。那么后来这四个人就想，这样下去啊也不是个办法了，到时候我们四个人精神都空过了，就为了这个吃饭这件事情呢、啊、胀到了，这怎么办呢？就想出一个办法，说这当中四个人有一个人要牺牲啊，就是说你一个人去帮我们把所有四个人的饭都把它拖好，我们三个人就专心用功啊。那么这当中有一个比丘就发心说，好，那这样子好了，你们三个人专心的用功，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下山了啊，我下山了去承办这些啊你们吃饭的一些所有问题我承办。那么这件事情就这样大家就协调好了啊。那么这个比丘呢，他就每天呢、啊、到了吃饭时间呢、啊、就从山上走到山下来托钵啊，那么从山下又到回到山上去啊。那么其他的三个比丘因为能够专心的办道啊，那么果然三个人都成就圣道了。那么这个托钵的比丘呢，当然了，一切法因缘生了，你很少在圣道的因缘造作就荒废的道业，荒废的道业啊，当然他也成就了福报力了。那么他有一天在托钵的时候啊，刚好看到国王的出巡，这个国王啊很多很多的眷属啊，车乘啊，各式各样的庄严啊。那么他升起了一念爱慕的心啊，当然我们凡夫没什么资粮力啊，升起爱慕心啊也就罢了啊。那么他这个人有福报的人啊，升起爱慕心啊，他就有招感力了，所以他就生生世世呢就在人世间做国王，有时候做大国王，有时候做小国王啊。那么他其他三个同参道友成就圣道以后呢，当然偶尔也会在涅槃的境界啊，就关照一下这个我过去啊，护持我这个比丘是干什么去了？就哦，做一个国王啊，一时半刻还乱不了，就没有采取行动。后来到了这一生妙庄严王的时候啊，就是出了状况，就是他后来邪见信这个邪见外道。那么即将要依止邪见啊， 那么要造种种的杀业啊，要堕落到三恶道了。所以他以前所护持的三个比丘呢，都是圣道啊，都大乘的圣菩萨，就采取行动。其中有一个做他的夫人，其中两个呢就做他的儿子啊，一个是药王菩萨，一个是药上菩萨。那么当然外道的众生呢，就是喜欢神通了、啊。药王、药上菩萨就在他的父亲面前呢、啊、显神通，啊，现种种的神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妙中王的夫人就旁边呢、啊、搭腔说：“你看啊，这两个儿子、啊、不可思议啊，这个神通比你这个外道的神通还厉害。”那妙中王看，哎呀，果然如此啊。他说：“这个儿子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会有神通啊？这神通是谁教你的呢？”他说：“我的老师啊，就是三界导师的佛陀。”哦，那么这个时候妙中王对佛陀就升起信心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药王药上两个儿子呢，就带着妙庄严王啊去礼拜佛陀。当然，一个人有善根的呢，也是不可思议。他见到佛陀就起欢喜心，佛陀为他说法以后啊，他就放弃了王位，就出家了。后来在今生当中也成就了圣道。啊，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虽然诸佛菩萨悯念众生内心是平等的，啊，说十方诸佛悯念众生如母一子了，但是呢，既然是感应道交，那么你对诸佛菩萨的意念造作护持。礼拜赞叹供养的因缘不同，所以你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有所不同。就是说、啊、我们举一个浅显的道理，说同样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比丘尼他心中把佛号心中一运转的时候、啊、诶，这个佛号对他产生力量很大。但是有些人这个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力量薄弱，同样一句佛号，那么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因为他已经拜佛念佛很多次，他这个佛号在心中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欣喜，非常的久了。我们在刚学嘛，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呢，的确诸佛菩萨对每一个人的摄受有一些差别意，的确是这样子的。啊、看五二是平等眼。平等言者，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自然欣喜，长恒不舍，以同底之力故，随应见闻而现作业。所谓众生亦以三昧，乃得平等见诸佛故。前面是讲到诸佛菩萨对众生的一种差别的摄受，这个地方是讲平等的摄受。说呢，诸佛菩萨的内心呢、啊、是平等的，要度脱一切众生。那么这种平等心呢，是自然欣喜长恒不舍的，是任应的，在他的大波涅槃当中呢去加持一切有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以同体自力故。那么因为众生跟诸佛是从一个真如的角度，是心佛众生尚无差别，所以他能够加持。那么随应见闻而现作业啊，随众生的见闻呢、啊，它能够显现种种的妙用。不过这个地方的妙用要升起了，标准比较高了。什么能够因缘升起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摄受呢？众生亦以三昧，乃得平等见诸佛故。那么这种平等言呢，你要能够真实得到受益啊，你必须成就三昧，你不能在散乱心当中，你必须在禅定的明了极尽的心中呢，去见到十方诸佛。那么十方诸佛为我们啊，或者是放光的照射灭罪，或者为我们说法而成就解脱。这个法藏大师啊，他说前面的差别眼呢、啊，是一种事相的因缘，事相的啊，你对佛菩萨呢啊，或者是礼拜、生礼拜、口业的赞叹。啊，意业的皈依，啊，种种的供养等等，那么跟诸佛菩萨结缘，那么诸佛菩萨呢，在大波涅槃当中呢，特别的摄受你，那么这种是属于外环位的了。那么这种摄受呢，当然就是普门示现啊，有时候是现父母相，现这个啊、朋友相、冤家相，各式各样的相貌啊。那么这种都是外环的实性位的菩萨能够跟诸佛的感应。 那么这个平等眼呢，它不是四象的因缘，它是一种理性的因缘，它必须要内凡的三贤位，内凡一定是在三昧当中才能够得到平等的加持。那么这种平等的加持，佛菩萨出现呢，一定是现佛身，没有第二种情况。在禅定当中见诸佛菩萨，一定是现那么身这种诸佛的啊，三十二相八十三好的佛身，好，那么这个叫平等眼啊。那么看卯山的解释啊，把跟的体心喜跟用心喜做一个总结。此体用心喜分别富有两种，因何为二？一者未相应，为凡夫二乘初发于菩萨等，以意意识心喜，以信力故而能修行，为得无分别心；以体相应故，为得自在业修行；以用相应故。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净法心喜啊，有这个所谓的真如心喜啊，有体心喜跟用心喜啊。那么这当中呢，他把这个体心喜跟用心喜呢做一个判教，就讲出他的一个浅深的次第，有位相应跟以相应的差别啊，就是跟真如啊，有的时候是相应，有的时候还没有相应啊。先看位相应，就是我们凡夫二乘还有初心的菩萨，这个初心菩萨呢，包括外凡的十心位，也包括了内凡的三旬位，都叫做初心菩萨，就是还没有入法身之前的，都叫做初发心菩萨。那么他依止的是意义意识的，就是依止这个第六意识的生灭性的关照啊。那么当然这个关照主要还是靠信心的。我们刚开始啊，就是养性真如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心佛众生尚无差别啊。我们刚开始啊，在我们一天到晚打妄想的心中啊，我们相信我们打妄想的心的本质啊，那种清净本然，记住无量功能得用的那个本质啊，是没有跟诸佛是没有差别的。好，那么这样子呢，心中呢是一直有所得，这信心当然就是有所，它有对立嘛，有所对是有所得，当然这个有所得已经不错了。我们是啊，要放弃杂染，追求清净，那么这个也是有所得。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成就根本无分别智的，跟真如体相应啊，也没有成就后得智，未得自在业，这个就是没有成就后得智，跟真如的如此的妙用相应。也就是说呢，我们跟真如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种真如的功德开展出来。那么依止这个信心，就支持着我们在外环实性跟内环三贤位度过这么一个漫长的一大阿僧祇劫，这个都叫做未相应。为什么未相应呢？因为内心还有对立性的，因为真如是不能有对立。不，当然刚开始你一定要对立的啊。二者以相应，为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以诸佛自用相应，依以法力自然修行，心喜真如灭无明故啊。那么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跟真如相应以后啊，这是法身菩萨了，内心当中已经有无分别智了啊。那么内心当中呢，能够真实的啊修一切的法，那么修一切的善而离一切相啊，虽念而无能念所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得到无分别智跟真如的体相应啊，那么也有这种大悲的妙用跟诸佛的智用相应。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依止法力，内心当中有甚深的波累，这个甚深波累当然就是正念真如了。内心当中啊，以这个平等心来断恶修善，不像我们前面是用对立的心，那么自然修行，心行真如灭无明故，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相应跟不相应的这个意方，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啊，说是访望归真呢，是救路还家。我们这念心呢、啊，跟真如的确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当真如当然是平等的，但是你一开始就平等了、啊，那你这样怎么断恶修善呢？就刚开始一定是有恶法可以断，有善法可以修啊，依止这个清净的戒定慧来对治贪嗔痴的烦恼。 刚开始都是从位相应开始的，先从这个对立。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慢慢慢慢到了最后就跟真如完全相应，虽然继续的对峙，但是没有这种人所的对待。在这个经典上说，这个法身菩萨他在修波罗蜜跟我们有所不同，他是任运的了，任运的。就像说是这个船啊，从这个岸呢、啊、要到大海啊，刚开始的时候啊，你要有动力，因为它叫地心引力会把你拉回来啊，就是未相应的时候啊，要有一点动力。但是你到了大海以后啊，你那个船就自然前进了，这就一向就自然修行，心习真如，灭无明故。他的内心当中啊，不管白天晚上啊，不断的进步了啊。看只是结判断已不断。前面是说明啊染法跟净法的心习，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断跟不断的差别。复次，染法从无始以来心习不断，乃至得佛后者有断，净法心习者无有断，净离未来此意迎合，以真如法常心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启用心习故无有断。那么先说明这个染法的断跟不断啊，染法呢它是无始以来心习不断，它是没有开始的啊。那么到成佛的时候呢，它就会有断，所以它是无始有终。这杂乱法在我们的心中的，它有升起，它没有升起，它是无始啊，但是它有消灭的一天啊。那么净法呢，它的心习是无有断，尽力未来，它是无始也没有终的。这个当然，这个净法主要是依止真如的，或者说本觉的信息啊。此意迎合，以真如法常心性故，妄心则灭。啊，这个地方就太重要了。我们在断恶修善，你要永远记住一个观念啊，就是真如是能够破坏妄心，而不是妄心能够破除真如。啊，就是说啊。虽然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但是烦恼是虚妄相，我们所依止的戒定慧是随顺于佛性的，是真实的功德。所以说以真如法常心行故，妄心则灭。那么妄心灭了以后呢，法身显现，那么升起大悲的妙用，这样子是没有间断的。好，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整个染净的心习啊，就全部的做完解释了。好，这个我们讲净法心习啊，我们从这个本论的学习啊，可以得到两个心得了啊，就是我们都希望啊增长清净的法。那么这当中呢有两种的修行的方便，第一个是外心习，当然外当然外指的是三宝了，佛法僧三宝，就是我们应该要对三宝啊做一些啊礼拜赞叹供养的一些造作，这个就是一种善业力，先从啊身口的造作，那么在三宝的身口的造作呢，才产生一种善的力量，这个是外力的信息啊，祈求三宝的加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内心习啊，你要经过佛法的听闻思维啊，产生内在的观照，来调伏自己的烦恼，那么趋向内心的真如，有内心习跟外心习啊。不过从修学的次第上来说啊，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王的安排布局啊，佛菩萨呢在修学的次第是告诉我们，刚开始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看这个意思啊，我们刚开始先修这个外心习，就是从三宝的所缘经当中呢，礼拜赞叹供养，那么从这个地方忏悔业障积极资料，先修外心习，先成就一种三宝的善业力。那么慢慢呢，在请佛住世，勤转法轮，常随佛学，那么在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在成就内心的止观呢、啊，成就内在的智慧跟大悲啊，这个 请佛住是勤专法轮，跟常随回学，常随佛学是成就智慧。那么恒顺众生呢，普皆回向成就大悲。所以我们在整个成佛之道是从外而内，先从外力的熏习，现在三宝的所缘境种种的皈依，然后再升起内心的观照。这个本论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其实是把整个生灭门都讲完了。那么这个生灭门的第二科呢，显示大乘体相用是把生灭门回归到真如门的。还有时间呢，还两分钟。好，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